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读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慢慢的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一二三，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为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搞虚己，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也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使荣耀归父上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昨天在这里与大家一同思想到，耶稣基督本有，但他却不，他那样的虚己，他那样的谦卑，顺服神的差派，也成为我们今天被主差派，被主拣选，在侍奉，在这条跟随他道路有份的人应当有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才能同心合意做主的工作呢？我们要顺服基督，因为他以他自己的爱激励了我们，他感动了我们，使我们把自己奉献上去，使我们成为祭坛上的祭物。耶稣基督也曾经在这个祭坛上完成了神永远计划中间的美意，还有那个救赎的功劳。而我们今天在这个献祭的事情上，我们乃是要把这位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愿意顺从的死，把他的生活动出来，使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自己的荣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昨天提到耶稣基督，他因为取了，他因为甘愿降卑，他因为甘愿虚己，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甘受限制，他甘受羞辱，他甘受轻贱，被人藐视，他也受了，甘受顺服于神父的权柄。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到，他是何等的自卑，他是何等的顺从在神的面前。我们这几天有人也读过了那节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他既为儿子，就希伯来书这个第五章第八节，他既为儿子，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修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是凡为完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可以说，神的心意最大的要求就是人的顺从，听命胜于献祭，没有顺从的动机的一切的祭是神不悦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要在人间建立居所，而这个居所是什么呢？我们从新约圣经看见，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乃是在一个真正顺从神，真正把他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这就是居所。那么这些这个每一个属于主的人，在一同侍奉主的事情上效法了基督的顺从，就是神所悦纳的。那在这里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提到了他成了奴仆的形象。其实不是一个家，但是其在这里却是一个限制。耶稣不是一个家，耶稣乃是一个限制，不是多了，乃是减少的。他是怎么样的降卑自己在神的面前，他限制到了奴仆的形象的地步。在诗篇第四十篇里面提到耶稣基督怎么样遵行父的旨意，那个预言里面他说什么？主啊，我来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呢，我们希伯来书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却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我们来注意这两节的圣经，我们先看诗篇第四十篇第七节。我先读这个第六节，那第七节我们大家要读。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那请你注意，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个第六节，一同读。祭物和礼物你不许愿，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再读下去，那时我说，看哪、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那我们大家再一同打开希伯来书，我们再一同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在这两段的圣经中间，诗篇所提到的，你开通了我的耳朵，但是呢，希伯来书引证的时候却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么这两节圣经到底是不是一个矛盾？为什么引用旧约的时候，圣灵在新约的中间，他所引用的这一句话是，你给我预备了身体？那么有人说，这个是从七十四一本取到了那一个引证，而七十四一本呢，和旧约中间有一些的差别。那么这个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调和呢？德国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De Litt， 这一个人呢，他有很清楚神给他看见的这两节中间相对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他呢在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怎么样讲呢？他说，主他上帝给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身体，而借助这个身体，他完全了旧约的地所不能成就的那个功劳。耶稣基督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那永恒的祭，所要表明出来在那个神的救赎计划中间的那个祭物。耶稣基督本身是祭司，耶稣基督本身是那个祭，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那一个祭物。所以呢，耶稣基督又是祭司又是祭物。这里他说，你曾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有多少的人他们厌烦他们的身体。我今天呢，把身体从肉体把它做一些的分开。身体是神圣神圣的，身体是神所造的。神不但造了我们的心灵，神也给我们造了这个身体。在第二世纪开始猖獗，在第一世纪那么就有的一种神学思想，错误的思想，那就是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抵挡的 Gnosticism， 就是伪自派的理论。他们就认为灵是圣洁的，身体是邪恶的。为了这种思想，最后呢，就把世界把基督教的历史带到 Medieval， 就是中古世纪那种以世上的思想并合起来的各理世界的那个看法。结果他们认为我们应当过属灵的生活，身体都是邪恶的，世界是败坏的。所以基督教就各离主义，把自己和世界完全隔开起来。基督教应当在世界做光做盐，基督教应当在世界有一个责任，在推动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能了解神在他们身上，也要借着我们把上帝的爱向他们显明出来。那么基督徒应当分别为圣，这是圣经清楚的教训。但是分别不是个别，所以基督徒应当在社会中间尽一些的责任。所以呢，这就是神拣选我们，不叫我们在得救以后马上升到天上去的原因。我们还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神要居住的居所。这个身体就是呢，要我们顺从神所过的生活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表现。所以呢，这个身体呢，保罗说，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把这个身体奉献给主，也是主所喜悦的。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里呢，耶稣基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四十篇的时候，他在这里说，你给我预备了身体。保罗同彼得在他们灵性最高超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说，我愿意脱下这个，我愿意穿上那个。但是耶稣基督是愿意脱下那个，他穿上这个。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披戴了血肉之体， 以我们这样有了一个身体，现在身体的中间，却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身体的生活中间来荣耀上帝。那为什么呢？旧约说开通耳朵，而新约说预备了身体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乃是进到了人间，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不同的地方是耶稣基督，他虽然成了人，却没有人的罪，虽然有人的试探，没有人的失败，他虽然有人类的各方这败坏的环境，但是他没有在败坏中间有份。耶稣基督是绝对分别为圣的一位，耶稣基督是圣者，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一位，但是他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可以同饥肠碎粒在一起，因为他在身体的生活中间，他懂得怎么样应用身体，他的最高顺从神的一个侍奉，把人的形象显明出来了。耶稣基督进到了这个人的形象中间的时候，我很奇怪圣经这样写，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什么说取了奴仆的形象呢？因为他来到人的中间，乃是来到和我们相同的状况中间。而我们现在的状况从上帝造人原先的状况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神最先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乃是有神的荣耀的形象，但是当亚当犯了罪，因为犯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存下来是个奴仆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当犯罪以前有荣耀的形象，亚当犯罪以后有奴仆的形象。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主，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是说我无罪，我谁需要有一个荣耀的形象，但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大吗？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那奴仆的记号是什么呢？奴仆的记号就是要开通耳朵。一个奴仆真正要顺从，他就回到主人的面前来。The list 他这样讲，他说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又是奴仆的形象，有了身体像奴仆的形象一样的，好像我们在最后中间的时候一样的，但是他却顺从了神，被开通了耳朵。把一个奴仆用耳朵把它转动了，就一生一世证明他是奴仆了，这个记号就证明他是奴仆了，同中国人转一个洞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的行为他的言语不会违背神的启示，他所做所行他要照着神的道去行，因为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你曾经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要侍奉神，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要好好做人，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要把人应当有的那一个形象表彰出来，在这个身体里面他要把那个真正顺从神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活祭献给神的那个生活的形象表彰出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做人，我们应当看耶稣基督，我们应当思想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你们默想那位祭司的基督，你要默想他，你要思想他，思想他怎么样受苦，思想他怎么样死，这样你们就不至于灰心，也要仰望他，要顺从圣灵，因为只有圣灵才能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来世界来做人，他是来替代了一个血肉的身体。我们今天需要替代耶稣基督，我们效法基督，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的人，我们要多思想主耶稣他的爱是怎么样。腓立比书第二章保罗说，你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了人的样式，这是一件何等卑微何等不上算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圣经说神乐意住在人间，或者我的观念和你们的观念有一点不同，神不是需要一个居所，神乃是要建立一个人可以与他交通的居所。所以不是他没有居所，他流浪他需要一个居所，或者他乃是他要愿意人和他有交通。所以神要用主动的权柄，主动的爱，叫人在居所里面可以享受他的恩爱，可以享受他的恩佑，可以在他的应许中有份，是人的需要，不是神的需要。而神的在这个国度的里面， 他借着人的顺从，归入耶稣基督的顺从，才喊他发生了那个交通的关系。所以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在这个箴言第八章告诉我们，但他乐意住在人间。他为什么乐意住在人间呢？他因为创造了人，他愿意人与他享受恩爱。所以那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到世界上来做人，成了人的样子，有了奴仆的形象。圣经告诉我们，他存心卑微，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耶稣基督他以对神的顺从活在人的面前，他以对神的顺从活在人的面前。那么在众人中间，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绝对顺从于神的。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个大思想家，绝对不是个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大宗教家、大教这个大的这个道德家。耶稣基督不是个大革命家，耶稣基督是一个绝对顺从于神的那一位，他完全顺从于神的那一位。所以呢，神的能力就透过他完全显露出来了。我昨天说，我们在神里面的限制才是在神里面的自由，我们在神里面的顺从才是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原则。耶稣基督站在神的面前，你完全顺从的态度活在人类的历史中间。如果我们有一个人会效法基督，会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像基督一样顺从神，神才能透过我们把他的能力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从苦难学了顺从，既得以完全。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顺从神的人，但是没有经历苦难的人是不容易达到完全的。所以呢，神有时候给我们苦难，给我们试炼，给我们各样的管教，我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要我们在他的完全上有份。耶稣基督以绝对的顺从，在向神的顺从，他活在人间。我们从圣子的身上看见了那一个圣子对圣父完全顺从的记号。第二样，耶稣基督他以对人的服侍，他活在神的面前。耶稣基督说，我来我不是要人服侍我，我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站在一个以服侍人的地位上，他活成了卑微。圣经说他存心顺服以致卑微，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基督服侍的最高峰，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为人的缘故，他成为人的最终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的本身不是最终的阶段，因为十字架本身就蕴藏着那个复活的能力。耶稣基督借着死证明他是掌死权的那一位，耶稣借着死证明他是得胜死亡权柄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借着死也把那个神能够使我们脱离死的权柄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表现出来，他就是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把顺从神借着神的旨意去服侍人达到了最高的高峰。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教皇头上有四个字叫做众仆之仆，当然这个拉丁文不一定四个字，我是把翻译成中文叫做四个字。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是众仆之仆。但是有时候教皇出门人家抬轿子，我想那些人是众仆之仆之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真的顺从神吗？我们今天我是主的仆人，但我们还看人的荣耀吗？我们今天说要服侍人的人，我们还要人服侍吗？如果人服侍我们不好，我们就翘起嘴巴不高兴吗？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人家很尊敬我，我尊敬得不敢当，人家很优厚厚待我，哎呀给我很好的地方，我是在受宠若惊。但我也不必说主耶稣住马槽，你换一个地方给我到马槽去吧，我不需要。有些时候呢，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么人给我住一个很难很难的地方，很艰苦的地方，很困难很简陋的地方。简陋到什么地步？没有厕所，没有洗澡房，没有窗口，只有一个门的一个房间。哎呀，你说怎么住呢？没有地板的，就泥土的， 那么到乡下去布道啊，有一些人呢生活惯了舒服了，侍奉神就难了。有一些人生活惯了苦了，侍奉主在苦的地方，一到大的地方忘记了啊，所以他完全忘记了，结果呢他就被帖撒罗尼迦拉去了。后来我想到一个问题，人给我优厚的款待，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看我是万王之王的仆人，不能随便。那么人把我当在很卑微的地方也很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主不过是住在马槽里面生出来的。我也感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怎么样的引导，我们不要比较，我们的顺从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住在人的中间。耶稣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存心卑微，他服侍人，以服侍人站在神的面前，以顺服神站在人的面前，那是何等奇妙的一个位格，何等奇妙的一个生活，何等奇妙的一个榜样。你可以想象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手有一天蹲下来替彼得洗脚吗？哎呀，我想不清楚。我当然想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能够成为玛利亚胎中的一个小孩子，我就感觉到莫名其妙，大在金钱的奥秘。后来我再想想，这一个人在加利利行走，这一个成为神而成为人的这一位，他有一天蹲下来替这一个彼得洗脚，彼得的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的外祖母的脚，他是挡脚的人，他一开起脚我就跑掉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这样的卑微，他蹲下来替人家洗脚，有的人照他的道圣经水真的就洗脚了，我讲不一定是那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有卑微的记号，有卑微的存心，存心顺服，自己卑微，他的动机他心意是神看见的，神悦纳的。我告诉你，只有在基督对神的顺从里面，神才接纳我们的顺从。我们的顺从若不归入基督的顺从里面，我们的顺从是神所不接纳。所以呢，如果我们就真正顺从神，我们要在基督里面顺从神，因为基督是真正能够把人带到被神喜悦的那一位代表。亚当怎么样背逆了神，那是第一个人。耶稣基督成了幕后的亚当，那是第二个被神所看到有代表性的人。亚当以背逆把我们带到了离弃神的地步的中间，耶稣以顺从把我们带到了被神接纳的地步的中间。亚当以罪性把我们带到了灭亡的中间，死的捆绑的中间，耶稣基督以对神的顺从的良善把我们带到了被神接纳、被神所拯救的中间。可惜玛利园同伊甸园是个两个很绝对很这个清楚的一个对照。这个对照是什么？就是在克西马尼园我们人得到了盼望，在伊甸园人失败了，在克西马尼园人成功了，在伊甸园里面人抵挡了神，在克西马尼园的人得到了神，在伊甸园里面人失去了神的形象，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看见了神的形象。但耶稣基督却以这个奴仆的形象或在神和人的中间，把人带到那个得回神形象的地步中间。整个亚当的生活就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面，整个克西马尼园的生活加起来就是一个不顺从，整个伊甸园，对不起。那么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把他整个的生活中整个的祷告是达到了最高的地步，那就是顺从。在克西马尼园同伊甸园中间，我们把他们的生活归纳成两句话。亚当说，不是你的命令是我的意思。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把他整个生活灵性的最高峰表达出来，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你看见了没有呢？克西马尼园同伊甸园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若在伊甸园里面重复了亚当的罪孽，我们就不能侍奉神。我们如果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我们效法了，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就能被神使用。亚当说，不是照我的意思，不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你的命令，是照我的意思。今天多少的人祷告还是这样，在祷告的中间好像很热心，但是他的祷告不是要顺服神，乃是要利用神。祷告不是感动神，祷告乃是被神感动。祷告不是要强求神，祷告乃是要寻求神。 祷告不是要改变神，祷告那是求神改变自己。一个人祷告，他必须先承认神的主权，一个人祷告必须先承认神的计划在他的身上有主权运用，否则他的祷告不是一个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顺从到什么地步？他顺从到一个地方，他不是照你的意思，乃是照，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就结束了。他可以为这件事情，为悲求主离开他而求几次，但是他这到结果，他要顺从神。所以呢，既然从苦难修的顺从既非完全，就叫反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真的，神借助他的顺从成为众顺从的根源，神借助他的顺从成为众顺从蒙悦纳的根源，也成为救赎的根源。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顺从，我们顺从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神显明的那一个人不能显明出来的信，那一个亚当因为不顺从把我们带到不信的中间，基督因为顺从把我们带到信的里面，是那一个基督对神，在我的信奉中间，我告诉你，撒旦什么都不怕，罪以至于罪，因为悖逆以至于我们悖逆。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他的顺从以至于我们的顺从蒙神悦纳，因为他对神的顺显明了人应当有的信，使我们的因信称义。所以呢，亚当以基督与我们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英文的 sin， 耶稣与我们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是中文的 sin。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他得胜了，他顺从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存心顺从，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你说我们跟随主，我们的顺从，我们是不是糊里糊涂的跟从？顺从的中间有没有自责？信的中间有没有自责？有一些人信，信里面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信与知是有关系。那这个知不一定是世上的知，这个知是从神启示而来的知。我稍微改正一件事情，启示两个字到启示录结束了，我们不要再用启示。如果神还有另外的启示，那就错了。启示到哪边结束？神现在呢感动我，使我明白，神引导我，开通我的心窍，可以。但不要用启示两个字。还有一件事情我改正，如果我的看法错，你再改正我，那不要紧，我们为真理的缘故。就是祷告不要说主啊，求你释放你的话语。主的话什么时候受捆绑？谁捆绑他的话？这是人的遗传。神自己没有捆绑过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会捆绑他的话，所以不可以祷告求主释放他的话语。就是对神的话不尊重。主啊，求你解开给我们明白，可以。解开同释放不同，解开是神隐藏，他要打开就打开。但是释放呢是曾经受过捆绑，那完全错误的观念。不是主释放他的话给我明白，是主释放我开我的茅塞给我明白。所以那个观念是传统是错的。我们接下去。那么呢，我信了，我应当知道为什么信。那我顺从，我也知道我为什么顺从。而这个信与顺中间有一个知，这个知是哪一种知识呢？这个知的本身是一种灵性的知识，这个知的本身是个超过思想知识的知识。而那一种知识呢，借着顺从，借着信心而明白，是先信先顺你就明白。而那个明白呢，是一种呢这个超过细则明白的原则上的明白。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能马上知道，不能当时知道，不能完全知道，但是当我们顺从的时候，主耶稣说以后你就必知清。那么那个知是一个 trust， 一个靠神而有的知。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知道的。我举个例子，我的太太在印尼，我在这里，她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在神的手里。那个知道是不知道里面的一个知道，那个知道里面有不大知道的知道。我知道他在神手里，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掌管明天的也掌管我的手，掌管我的生命。那我知道神的管理是超过我对明天能够知道的那个知道，神不会错的，神的引导一定是对的。那么这一个知道的比我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还更要紧，
还更基本，还更有原则。基督徒的信心应当有这样的职责，基督徒的顺从也有这样的职责。那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要奉献，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背十字架走主的路的人，请问呢，我们怎么知道主的事情呢？我们要知道主本身，超过主的引导，我们对主的本性的认识要过于对神的引导的认识。这个姿色有错，很多的行为都错了。这个对神的姿色错，什么都错了。耶罗波安拜那个牛犊，证明耶罗波安的神学思想错了，他对神的观念错了，所以他认为神是可以用物质把他代替，这一个观念是他错了。那么你说他在那里侍奉神，不是，他是侍奉观念中间那个错误的神，他的神学思想错了，所以他走错路了。我们今天顺从神，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走这条道路顺从主，我们建立一个对神清楚的认识，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我们顺从神会不会错呢？有一个人说，我跟随主跟随主，后来发现错了怎么办呢？你不要跟随你自己，你要跟随主，你就不会错。那么主，我们顺从他，我们奉献要侍奉他，我们前面的道路又怎么样呢？我们的顺从是基于一位永存常活的主，神是活的，神不是意念中间所想象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思想观念，神是那位绝对独存，而结果又借着他的创造来维持我们的存在的那一位，他是存活，他永恒着，他不会错。这个信心我们了解，这个知识我们了解。神，他是智慧的源头。他知道的比我们清楚，而他的知识不一定完全的告诉我们，他有主权找保守一些奥秘属于他自己，是我们只有借着顺从慢慢去体会。神有这个权柄，主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主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神说，我有权柄不告诉你，你跟从我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的信心是顺从的第一个原因，而顺从也把他的信心表达出来了。圣经说，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那里去。今天我们告诉主啊，我要奉献为主，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不知道。那我们向亚伯拉罕走这条路，如果今天在路上有一个人带了318个人，浩浩荡荡啊，走得很快，胡须长长，75岁，你问他你到哪里去？神叫我出来，到哪里去？不知道，那神经病，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真正顺从的人有时候好像神经病一样，人不了解。亚伯拉罕浩浩荡荡带着很多的人出来啊，不简单啊，叫我搬家恐怕不容易，叫亚伯拉罕搬家不容易的不容易，我有几处的书要搬，我有很多的书要搬。亚伯拉罕呢，他有318个壮丁，亚伯拉罕不是普通人，确实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他不是普通人，他在东方是很大很大，像一个王一样的，虽然没有王的称号，顺从就是如此。又但乎你脚不踏下去，他不分开。我告诉你，我们的主有许多的事情保留在他自己的奥秘中间，但是我们要顺从，因为我们的主的智慧是不会错，他的引导不会错，他的完全不会错的。我们的主是不变的，他过去怎么样慈爱，现在还是怎么样慈爱，过去怎么样全能，现在还是怎么样全能，过去怎么样凭着他的旨意做他喜悦的事情，现在还是照样凭着他自己死旨意所有喜悦的事情来带领我们，他不会错，他不改变，因为他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跟随他是不要死，不会错。很多的青年人要侍奉主，要出来要工作，他看到前面他害怕，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不要怕，如果你清楚主引导，你不要怕。如果钱引导你，你侍奉钱；如果是神引导你，你侍奉神。但是我告诉你，神真正引导，真正引导你的时候，可能会给你经过流泪哭，给你经过许多的痛苦，但是神的引导没有变，手放下，眼目不放下。一个孩子学走路，说到一半的时候，到了1岁了，应该开始会走了，爸爸有时候忽然间把手放下去，当手一放下，这孩子跨步就跌了，是不是爸爸先把眼睛闭了才手放下？不是，他手放下，眼目没有放下，他眼睛看着你， 虽然他没有再像过去一样一步一步带领你，是这样具体的用手抓住你，但我告诉你，复活的主的眼目没有离开那些真正顺从他的人，他眼睛没有离开你，他的手放下，他眼睛看着你走，最需要的时候他要扶你，但你不要自己跳来跳去。有的人说，万信主的人给毒蛇咬也不会死，真的去抓几只蛇来咬，在电视给人家看，后来死掉了，那不是顺从，那是试探神，那是试探神。有的人说，天使要扶你，所以你跳下去吧。天使没有扶那些乱跳的人，天使是在你一切是行的事上，不是乱跳跳来跳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顺从就是顺从，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顺从，他走在顺从的道路中间，认定主的引导没有错，但他没有放弃主的引导，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神的引导每一个人不一样，神对这个人的引导从对我的引导不一样。有一天，这个彼得对耶稣说：“那那个怎么办？”主啊，那个怎么办？主耶稣说：“他是他，你是你呀、啊，你只管跟从我。”有时候我们的跟随主，要侍奉主的是主啊。如果我能像他，我也要。哎呀，我能像唐崇荣，我也要做出主的仆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管别人，神引导一些人，儿女成群；引导一些人，从头到尾孤单一人。神引导一些人结了婚，神引导一些人不结婚；神引导人早早结婚，神引导别的人迟迟结婚；神引导人到大城市去，也是神引导人到荒山野林去。你说主啊，我没有那样就不是你的引导。谁说神的引导是个别性的？你不要去比别人。彼得，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你年幼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人拿住就拉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彼得说，那么他呢？那么那个约翰呢？是不是他一直不必死，不必困难，等到你再来他还在那边？那么他呢？主耶稣说，你只管跟从我，他是他，我是我。大家说，你不要同人比较，你要顺从神，神不会错。神在个人的引导的身上不一样，但是他的旨意同原则不变，他没有丢下我们，他没有撇弃我们。你若真心跟随主，你不要惧怕。神向我们所发的意念是施慈爱的意念，他是向我们施平安的意念，所以他无论给我们受怎么样的苦，还是以诚实待我们，我们受怎么样的苦，若不是出于罪，都是对我们有益。再听一次，我们无论受怎么样的苦，出于神的，他都是以诚实待我们，如果不是出于罪的，我们受的苦都对我们有益。神给我们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引导我们，他不会引导我们走歧路，不会引导我们走错路，不会引导我们走那个不能得着神福分的路。神的引导，神的福气，神所给人的平安同福气，没有加上忧虑。我们今天顺从神，要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成了，他不是讲完了。如果是别人，一定说完了，对不对？有一个人讲 Jesus said on the cross it is finished。那个翻译的人的英文很好，圣经不输。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一切都完了。耶稣基督是讲成了，他不是讲完了。一个真正顺从神的人，他也放下了，神也给他赐福，给他加倍。他真正在主的面前牺牲的，他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了神的旨意要奉献而顺从自己，神没有忘记他。感谢主，因为这样的顺从，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的结果不是十字架，背了十字架的结果是复活的生命，是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然而这一个十字架顺从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却成了第一人人得救的根源。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蒙神悦纳，借着十字架我们的信心才有一个坐落，借着十字架我们才看见什么叫做顺从，借着十字架我们才叫做什么叫做赦罪，什么叫做灵魂的宝贵，一生和好的道理。第二样，不但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根源，
十字架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没有得着借助十字架的生命，是一个常常失败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与基督同死，才能与基督同活。基督为我死得救的根源，与基督同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的联络，这是得胜的秘诀。许多时候没有受苦你不能得胜，没有受苦你的生命不甘甜。有一个音乐教授提过一个事情，有一个歌唱家唱得很好很好，他的几年里面什么 technique 都抓到了，他的音域特别短，他的音色特别好，他的感情特质什么都好。哎呀，他唱起歌来大家感觉非常好。这音乐教授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只少一样，就是不够受过苦难。所以后来这个音乐家他毕业了，他到处唱，人家都很欢迎，但是还没有什么感动听他唱。有一点呢，他恋爱失败了 broken heart， 哎呀，心痛苦得不得了，痛一不生活不下去，死又怕死，哭得不得了，真的小孩怕鲨鱼。他要自杀怕痛，他又怕不死，怎么办呢？很痛苦很痛苦。经过这个阶段以后，他再唱起歌来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因为他的生命加上了，他的声音加上了生命的挣扎，加上了受苦的经验。接着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很热心的做，但我们少了一些受苦的经历，找了一些从生命里面压榨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也是 logical positivism， 没有办法去证明出来。那东西的人用人的思想，人用各样的办法不能证明出来，也经历那样施压，经历苦难的人才能流露出来。施压是得胜的秘诀。你受苦吗？你是为主受，感谢主，单单为了有一天主耶稣要擦你的眼泪，你就可以受苦了。我们昨天提的，何况借着你受过的苦，你会对别人有流露。一个没有牙齿痛的人怎么会明白人家牙齿痛呢？你对他说你牙齿痛吗？哎呀，你不要那样，人家在聚会，你如果要痛明天才痛。你不了解，你不懂，你不能流露出那个真实。但当你自己牙齿痛过别人一痛的时候，你怎么样说呢？哎呀，你讲不出来，你只感觉到你的话不能表达你对他的爱和关心，因为你有那个经历，所以神给你受苦。你说呀，我受苦很多啊，我告诉你受苦很少啊。主耶稣说先生不能高过先生，每一次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啊，都是提到受苦的事情。人子要钉十字架，你们说什么？如果你不钉十字架，你也应该死，因为你本来是会死的。如果你是钉十字架，像彼得倒钉十字架死，那也不证明你活着伟大的受苦。因基督是无罪的圣者，变成奴仆的形象，担当别人罪，不是为他自己有罪。所以呢，救生不能高过先生，特别在为基督受苦的事情上，我们不要苦。有一本书叫《给无名的传道者》，大家看看，有的人就这样做，
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是自己的脚走向这条路，丢弃了爱人家庭。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想有一点神经病，不应当这样读。有一天我看一个人这样读，我拿过来我读给你听，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是自己的脚踏上这条路，放弃了爱人修业什么，所以不必哭，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态度到底为什么哭哭啼啼才能顺从？如果哭哭啼啼才能顺从，我们还没有脱离自哀自怜那个感情的作用，我们怎么顺从神？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妇女团契的人在那里大哭一场。哦，主啊！耶稣说什么？哎呀，你再叫多一点人来哭，使我这个壮烈的牺牲更有场面。耶稣这样讲吗？耶稣没有啊，他说不要为我哭，为你自己同你的孩子哭。耶稣不哭。我不是说哭没有用，但是你为什么哭？你哭中有没有希望？你哭中是不是甘心顺从？如果不是，你的顺从就没有。
为以自己罪，因为悖逆以至于我们悖逆。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他的顺从以至于我们的顺从蒙神悦纳，
因为他对神的顺性那个人应当有的信，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亚当以基于我们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是英文的 sin， 耶稣与我们的关系 from sin to sin 是中文的 sin。 感谢主，我们的主在克西马尼园他得胜了，他顺从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存心顺从，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那你说我们跟随主，我们的顺从，我们是不是糊里糊涂的跟从？顺从的中间有没有姿色？信的中间有没有姿色？有一些人信，信里面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信与知是有关系。那这个知不一定是世上的知，这个知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知。我稍微改正一件事情，启示两个字到启示录结束了，我们不要再用启示。如果神还有另外的启示，那就错了。启示到哪边解释？神现在呢感动我，使我明白，神引导我，开通我的心窍，可以。但不要用启示两个字。还有一件事情我改正，如果我的看法错，你再改正我，那不要紧，我们为真理的缘故。就是祷告不要说主啊，求你释放你的话语。主的话什么时候受捆绑？谁捆绑他的话？这是人的遗传。神自己没有捆绑过他的话，也没有一个人会捆绑他的话，所以不可以祷告求主释放他的话语，就是对神的话不尊重。主啊，求你解开给我们明白，可以解开同释放不同，解开是神隐藏，他要打开就打开，但是呢，释放呢是曾经受过捆绑，那完全错误的观念。不是主释放他的话给我明白，是主释放我开我的茅塞给我明白，所以那个观念是传统是错的。我们接下去，那么呢，我信了，我应当知道为什么信，那我顺从，我也知道我为什么顺从。而这个信与顺中间有一个知，这个知是哪一种知识呢？这个知的本身是一种灵性的知识，这个知的本身是个超过思想知识的知识。而那一种知识呢，借着顺从，借着信心而明白，是先信先顺你就明白。而那个明白呢，是一种呢这个超过细则明白的原则上的明白。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不能马上知道，不能当时知道，不能完全知道，但是当我们顺从的时候，主耶稣说以后你就必知清。那么那个知是一个 trust， 一个靠神而有的知。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知道的。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太太在印尼，我在这里，她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在神的手里。那个知道是不知道里面的一个知道，那个知道里面有不大知道的知道。我知道她在神手里，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掌管明天的也掌管我的手，掌管我的生命。那我知道神的管理是超过我对明天能够知道的那个知道，神不会错的，神的引导一定是对的。那么这一个知道的比我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还更要紧，还更基本，还更有原则。基督徒的信心应当有这样的知识，基督徒的顺从也有这样的知识。那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要奉献，我们要爱主，我们要背十字架走主的路的人，请问呢，我们怎么知道主的事情呢？我们要知道主本身超过主的引导，我们对主的本性的认识要过于对神的引导的认识。这个知识有错，很多的行为都错了。这个对神的知识错，什么都错了。耶罗波安拜那个牛犊，证明耶罗波安的神学思想错了，他对神的观念错了，所以他认为神是可以用物质把它代替，这个观念是他错了。那么你说他在那里侍奉神，不是，他是侍奉观念中间那个错误的神，他的神学思想错了，所以他走错路了。我们今天顺从神，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走这条道路顺从主，我们先有一个对神清楚的认识，神的本性是怎么样的。我们顺从神会不会错呢？有一个人说我跟随主，跟随主后来发现错了怎么办呢？你不要跟随你自己，你要跟随主，你就不会错。那么主，我们顺从他，我们奉献要侍奉他，我们前面的道路要怎么样呢？我们的顺从是基于一位永存常活的主。神是活的，
神不是意念中间所想象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思想观念，神是那位绝对独存，而结果又借助他的创造来维持我们的存在的那一位，他是存活的，他永恒着，他不会错。这个信心我们要有，这个知识我们要有。神他是智慧的源头，他知道的比我们清楚，而他的知识不一定完全的告诉我们，他有主权在保守一些奥秘属于他自己，是我们只有借着顺从慢慢去体会。神有这个权柄，主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主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神说我有权柄不告诉你，你跟从我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的信心是顺从来的一个原因，而顺从也把他信心表达出来了。圣经说当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那里去。今天我们告诉主啊我要奉献为主，那以后怎么办呢？我不知道。那我们向亚伯拉罕走这条路，如今天在路上有一个人带了318个人浩浩荡荡啊，走得很快，胡须长长，75岁，你问他你到哪里去，神叫我出来到哪里去，不知道，那神经病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真正顺从的人有时候好像神经病一样，人不了解。亚伯拉罕浩浩荡荡带着很多的人出来啊，不简单啊，叫我搬家恐怕不容易，叫亚伯拉罕搬家不容易的不容易，我有几处的书要搬，我有很多的东西要搬。亚伯拉罕呢，他有318个壮丁，亚伯拉罕不是普通人，确实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他不是普通人，他在东方是很大很大，像一个王一样的，所以他没有王的称号。顺从就是如此，又但乎你脚不踏下去他不分开。我告诉你，我们的主有许多的事情保留在他自己的奥秘中间，但是我们要顺从，因为我们的主的智慧是不会错的，他的引导不会错的，他的完全不会错的。我们的主是不变的，他过去怎么样慈爱，现在还是怎么样慈爱，过去怎么样全能，现在还是怎么样全能，过去怎么样凭着他的旨意做他喜悦的事情，现在还是照样凭着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事情来带领我们，他不会错，他不改变，因为他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跟随他是不要紧，不会错。很多的青年人要侍奉主，要出来要工作，他看到前面他害怕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不要怕，如果你清楚主引导你不要怕，如果钱引导你你侍奉钱，如果是神引导你你侍奉神，但是呢，我告诉神真正引导，真正引导你的时候可能会给你经过流泪谷，给你经过许多的痛苦，但是神的引导没有变，手放下眼目不放下。一个孩子学走路是到一半的时候，到了1岁了应该开始会走了，爸爸有时候忽然间把手放下去，当手一放下这孩子跨步就跌了，是不是爸爸先把眼睛闭了才手放下？不是的，他手放下眼目没有放下，他眼睛看着你，虽然他没有再像过去一样一步一步带领你，是这样具体的用手抓住你。但我告诉你，复活的主的眼目没有离开那些真正顺从他的人，他眼睛没有离开你，他的手放下，他眼睛看着你走，他最需要的时候他要扶你，但你不要自己跳来跳去。有的人说，万信主的人给毒蛇咬也不会死，真的去抓几只蛇来咬，在电视给人家看，后来死掉了，那不是顺从，那是试探神，那是试探神。有的人说天使要扶你，所以你跳下去吧，天使没有扶那些乱跳的人，天使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不是乱跳跳来跳去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顺从就是顺从，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顺从，他走在顺从的道路中间，认定主的引导没有错，但他没有放弃主的引导，这是他得胜的一个秘诀。神的引导每一个人不一样，神对这个人的引导从对我的引导不一样。有一天这个彼得对耶稣说，那那个怎么办，主啊那个怎么办，主耶稣说，他是他你是你啊，你只管跟从我。有时候我们的跟随主要侍奉主的是，主啊如果我能像他我也要，哎呀我能像唐崇荣我也要做出主的仆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管别人，神引导一些人儿女成群，引导一些人从头到尾孤单一人， 神引导一些人结了婚，神引导一些人不结婚，神引导人早早结婚，神引导别的人迟迟结婚，神引导人到大城市去，也是神引导人到荒山野林去。
你说主啊，我没有那样，就不是你的引导。
谁说？
神的引导是个别性的，你不要去比别人。
彼得，主耶稣说：“你跟从我吧。”你年幼的时候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人拿自己的拉力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彼得说：“那么他呢？那么那个约翰呢？是不是他一直不必死，不必困难，等到你再来，他还在那边？那么他呢？”主耶稣说：“你只管跟从我，他是他，我是我。”大家说：“你不要同人比较，你要顺从神，神不会错，
神在个人的引导的身上不一样，但是他的旨意同原则不变，他没有丢下我们，他没有撇弃我们。你若真心跟随主，你不要惧怕。神向我们所发的意念是施慈爱的意念，他是向我们施平安的意念，所以他无论给我们受怎么样的苦，还是以诚实待我们，我们受怎么样的苦，若不是出于罪，都是对我们有益。”再听一次，我们无论受怎么样的苦，出于神的，他都是以诚实待我们，如果不是出于罪的，我们受的苦都对我们有益。神给我们发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引导我们，他不会引导我们走歧路，不会引导我们走错路，不会引导我们走那个不能得着神福分的路。神的引导，神的福气，神所给人的平安同福气，没有加上忧虑。我们今天顺从神，要效法耶稣基督一样，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成了，他不是讲完了。如果是别人，一定说完了，对不对？有一个人讲 Jesus said on the cross it is finished，那个翻译的人的英文很好，圣经不输，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一切都完了。耶稣基督是讲成了，他不是讲完了。一个真正顺从神的人，他也放下了，神也给他赐福，给他加倍，他真正在主的面前牺牲的，他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了神的旨意而奉献，而顺从自己，神没有忘记他。感谢主，因为这样的顺从，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背了十字架的结果不是十字架，背了十字架的结果是复活的生命，是神的荣耀显明出来。然而这一个十字架顺从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却成了第一人人得救的根源。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蒙神悦纳，借着十字架我们的信心才有一个坐落，借着十字架我们才看见什么叫做顺从，借着十字架我们才叫做什么叫做赦罪，什么叫做灵魂的宝贵，一生和好的道理。第二样，不但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十字架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没有得着借着十字架的生命，是一个常常失败的生命。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要与基督同死，才能与基督同活。基督为我死得救的根源，与基督同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络，这是得胜的秘诀。许多时候没有受苦你不能得胜，没有受苦你的生命不甘甜。有一个音乐教授提过一个事情，有一个歌唱家唱得很好很好，他的几年里面什么 technique 都抓到了，他的音域特别广，他的音色特别好，他的感情特质什么都好，哎呀，他唱起歌来大家感觉非常好。这音乐教授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呢，什么都好，只少一样，就是不够受过苦难。所以后来这个音乐家他毕业了，他到处唱，人家都很欢迎，但是还没有什么感动听他唱。有一点呢，他恋爱失败了 broken heart，哎呀，心痛苦得不得了，痛意不生，活不下去，死又怕死，哭得不得了，真的很跳海怕鲨鱼。他要自杀怕痛，他又怕不死，怎么办呢？很痛苦很痛苦。经过这个阶段以后，他再唱起歌来的时候，很多人流眼泪，因为他的生命加上了，他的声音加上了生命的挣扎， 加上了受苦的经验。现在我们侍奉主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做很热心的做，但我们少了一些受苦的经历，少了一些从生命里面压榨出来的东西，那个东西也是 logical positivism， 没有办法去证明出来，那东西是人用人的思想，人用各样的办法不能证明出来，也经历那样施压经历苦难的人才能流露出来。施压是得胜的秘诀。你受苦吗？你是为主受，感谢主，单单为了有一天主耶稣要擦你的眼泪，你就可以受苦了。我们昨天提的，何况借着你受过的苦，你会对别人有流露。一个没有牙齿痛的人怎么会明白人家牙齿痛呢？你对他说你牙齿痛吗？哎呀，你不要那样，人家在聚会，你如果要痛明天才痛，你不了解，你不懂，你不能流露出那个真实。但当你自己牙齿痛过别人一痛的时候，你怎么样说呢？你讲不出来，你只感觉到你的话不能表达你对他的爱同关心，因为你有那个经历，所以神给你受苦。你说呀，我受苦很多啊，我告诉你，受苦很少啊。主耶稣说，先生不能高过先生。每一次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啊，都是提到受苦的事情。人子要钉十字架，你们做什么？如果你不钉十字架，你也应该死，因为你本来是会死的。如果你是钉十字架，像彼得倒钉十字架死，那也不证明你活着伟大的受苦。因为基督是无罪的圣者，变成奴仆的形象，担当别人罪，不是为他自己有罪。所以呢，修身不能高过先生，特别在为基督受苦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哭。有一本书叫《给无名的传道者》，大家看看，有的人就这样做，
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是自己的脚走上这条路，丢弃了爱人家庭。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想有一点神经病，不应当这样做。有一天我看一个人这样做，我拿过来，我读给你听，是自己的手放下这一切，是自己的脚踏上这条路，放弃了爱人修业什么，所以不必哭，对不对？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今天我们跟随主的态度，到底为什么哭哭啼啼才能顺从？如果哭哭啼啼才能顺从，我们还没有脱离自哀自怜那个感情的作用，我们怎么顺从神？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妇女团契的人在那里大哭一场。
啊，主啊！
耶稣说什么？哎呀，你叫再叫多一点人来哭，使我这个壮烈的牺牲更有场面。耶稣这样讲吗？耶稣没有啊，他说不要为我哭，为你自己同你的孩子哭。耶稣不哭，我不是说哭没有用，他说你为什么哭？你哭中有没有指望？你哭中是不是甘心顺从？如果不是，你的顺从就没有价值。摇起雅各来，与基督同被施加；摇起雅各来，与主一起同受苦。这样的人才能侍奉，顺从要甘心。我想很多中国教会有一个观念，有一个传统，就是达到树林很高的气氛了，然后奉献出来的，哎呀，好像要被抓去杀一样。不是啊，你顺从神，那是走一条最享福的道路啊，林弟兄，对不对？侍奉神是最享福的道路。为什么每一次树林气氛的高峰，一定哭哭啼啼做结束，那样的人就哭软了，就没有力量做工了，对不对了？圣经说，我要顺从神，感谢主。主的顺从成了我顺从的根源，我正确的根源。基督徒是怎么样受苦，还是喜乐，还是走？基督徒看见狮子是唱歌的，不是大哭大叫的。当初期的基督徒被放在狮子洞要被杀死、被吃掉的时候，他们在那枪尸赞美主。为什么？那能毁坏你们身体，不能毁坏你们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不必怕。怕死的人死一次，不怕死的也死一次。但是我告诉你，怕死的人死一次，不怕死死一次，不同在哪里？不同在怕死的人每时每刻已经在死的中间，他一直下死的，一直下死，但是一直没有死，对不对啊？那怕死的人死一次，啪死了就完了。今天我们顺从要像基督一样，存心顺从，一直一死，顺从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要笑笑了就完了，哭哭完了也不行，笑笑完了也不行。我们回头审问自己，我们是不是顺从死？神把重担加在我们身上，把很沉重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不是在哪里哭？没有人了解我，不，抬起来，神给你肩膀这么大做什么？老虎的肩膀没有人的大，要你把重担、把责任挑起来，顺从主，跟从主。第三样，
十字架是我们奉献的动力，
十字架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了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了真正顺从旨意的人的表现是什么，那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你也看见了神的约拿是超过眼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开了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哎呀，看的人相当多，这一次你儿子剩下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如果是你是我，我想这两个地方都不很需要，最需要是钉十字架的时候，给人家这样哭，给人家这样害，给人家这样钉，就在这个时候最好天开了，这是我的儿子，他们就吓死了，对不对？这个最需要的时候神不讲，他不讲这句话，而且最后不但不讲，连看都不看就走掉了。所以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奉献，这个奉献神好像没有印证，神好像没有当时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真的喜欢你，我真的听你，你们要听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圣父那个时候没有讲话，但是真正的奉献，他心灵的深处知道复活就在前头，只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是奉献。今天我们在十字架上休息了，什么叫做奉献？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奉献，请问你肯不肯？神要你出来为主工作，你肯不肯？神要你出来为许多失丧灵魂奔跑，你肯不肯？神要你出来把十字架的福音高举，吸引万人跟随他，你肯不肯？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个身体成为神的殿，成为活祭，像基督这样顺从，有开通的耳朵，有奴仆的记号，有绝对的顺从，也有服侍人的心。